那我们团队此前在这个海外科技主线方面，也是推出了像比如说像存储啊，包括像美光跟赛力的一个深度报告，我们也通过这个电话会议的形式进行了深度报告的解读和分享。那近期的话，我们也推出了关于这个 Lumentum 的这个深度报告。那今天的话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团队和大家进行一下深度报告的这么一个分享。那今天这个分享的话，主要是来去分析一下这公司的这个投资逻辑。那 Lumentum 也是有40年工艺积淀的光互联龙头，它这种凭借它的稀缺的磷化银产能和技术的积累，在 CPU、OCS 两条高成长的赛道上都有非常好的卡位。目前的话也是这个在光互联这个里面的话，确实是一个多条逻辑并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它的关注点像比如说 AM，芯片的方量和涨价，卡位 CPU 里面的外置激光源以及这个谷歌 OCS 的这个两条高成长赛道等等的话。其实过去大概3、4个月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股价其实表现比较平淡那也正好借机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研究来跟大家再来详细去拆解一下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投资逻辑以及未来的成长的一个前景。那下面呢就请我们团队的研究员周科进行这个详细的一个分享，最好就是因为有那个 PPT，所以我们最好在那个客户端接入会效果好一些。好，那开始吧。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汇报的是 Lumentum 这家公司。下面呢，我从这个公司发展历程，然后主要业务跟产品，然后三大核心看点以及预测估值这几部分展开。然后 Lumentum 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979年在圣何塞创立的这个 Uniphase，跟1981年成立的 JDS Vitel 这两家公司呢，在1996年合并成为JDSU，也是当时的那个全球光网络领域的龙头。然后2015年这公司拆分上市。然后在这个电信时代完成很长时间的技术积淀后呢，然后公司不断的去完善产品矩阵，包括这个收购了 Claro、New Photonics 和 IPG Photonics，然后引入了像磷化银激光器电信传输产品线。2023年呢，进一步收购了这个 Cloud Light，然后补齐了光模块的这个设计跟制造能力，实现了从光芯片一直到这个模块的一个整合。那管理层方面呢，现任总裁兼 CEO Michael 是2025年2月份上任的。此前曾任于半导体公司 Synaptics、Finisar 和这个 Broadcom，公司的核心成员大多数都是在这个知名的半导体公司高管过来的，然后以及当年的 JDSU 的核心技术人员，公司的主要股东呢是这个 FMR、BlackRock 和 Capital World Investors 等机构，它主要比较分散。那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2026年3月份，英伟达完成了对 Lumentum 合计2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成为公司的这个重要的战略股东。我们认为这第一个呢，是英伟达入股是对公司在 CPU 大功率、CW 光源领域的认可第二个是绑定关系，锁定了双方在这个 AI 光互联领域的长期战略协同关系。那么目前呢，在这个供需仍然紧缺的背景下呢，公司也积极跟核心客户签更加有利的长协，然后覆盖了这个新建工厂的部分前期投入。公司财务方面呢，这个报告口径发生过很多轮的调整，然后目前这个重组之后呢，它的收入披露口径调整为组件 components 和这个系统 system 两大板块。2026年前三季度呢，这个组件的业务收入是13.6亿美元，占68%，然后系统业务的收入是6.5亿美元，占33%。然后这产品很多，但是我们简单把它梳理成5条线，按照重要性去排序。第一个呢是高功率的 CW 激光芯片，这个是 CPU 交换机的核心器件之一。然后 Lumentum 呢是目前全球极少数能够稳定大批量供应400毫瓦 CW 激光芯片的这个厂商这个我们认为是未来价值量增量价值里面最高增速最快的一条业务线。第二个呢就是 WSS 跟 OCS，就这个公司呢在 WSS 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然后基于这个老产品，它拥有 MEMS 跟 LCOS 两个技术平台，靠这个 MEMS 切入数据中心，就谷歌 OCS 这个光交换机的这么一个赛道。那这两块呢，就是它体内成长性最好的两个产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EML 光芯片就100G 跟200G 的 EML 光芯片是当前这个 AI 数据中心就光模块里的核心光源。Lumentum 是全球第一梯队，而且它有很多座这个自有的核心前端晶圆厂 啊，这个 EML 芯片呢将持续受益于这个物料紧缺，还是存在这个涨价预期。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硅光模块，它通过整合 Cloud Light， 然后有供应这个 1.6T 硅光模块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第五就其他产品了，包括这个泵浦激光 ITLA 工业跟感知相关的业务，我们就不展开了啊。然后呢，财务这里我重点我建议大家重点看一下这个毛利率的斜率啊，从这个二六财年的一季度34.0%啊，到这个二六财年的Q 三它是这个44.2%，所以两个季度内呢毛利率提升就超过10%，这里面有一些变化，我们简单分为三类啊，就第一个是产品组合的优化，所以公司主动砍掉一些低利润率的产品线。第二个呢是光芯片的持续提价。啊，第三个呢是那个未来大功率的 CW 光源和 OCS 整机两个高毛利率的产品放量会对这个毛利率有进一步的支撑。然后公司管理层呢在2026年3月份的时候更新了一次指引啊，就他预计18到24个月，就对应到28年左右啊，实现单机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维持40%的 non-GAAP 营业利润率的水平。那现阶段的 OCS 跟 CPO 跟收发器就主要是光模块，然后三个业务呢合计占公司总收入的25%，然后未来到那个28年左右呢，就是单季20亿美元的那个时候了，就会占到整体营收的60%。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三个东西重点拆一下。就第一个是 CPO 的高功率光源，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什么是 CPO。那一句话概括呢，就是把光引擎放到基板上的 ASIC 旁边，然后让 ASIC 跟光引擎的距离呢从原来的15到30厘米缩短到10毫米。所以第一呢它有两个变化，就第一个它可以省掉高速 SerDes 的这部分功耗。第二个呢就是砍掉做信号恢复的 DSP 啊，因为距离变短呢信号不会失真啊，从而可以省掉这部分的成本跟功耗啊。DSP 就是做信号重整的。然后 DSP 这个东西它比较贵，因为它是第一个它是博通跟 Marvell 双寡头垄断的环节，两家市占率合计超过90%啊，它也比较耗电啊，它大概占一个 1.6T 光模块里面一半的功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下方两张图啊，就是随着集群规模的增长，可插拔路线跟 CPO 路线在功耗啊以及这个激光器的数量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英伟达来说远期 CPO 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然后 CPO 呢在26到27年的时候会先在 scale out 测小规模去做去测试供应链啊，直到27年下半年到28年吧才会放量以及进入 scale up 测，对于英伟达 Rubin 那一代啊，这个赛道的增速会非常的夸张。然后 CPO 这一套架构呢对光源提出了远高于传统光模块的要求，门槛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第一个呢是功率门槛的抬高，当激光器跟光引擎分离啊放到这个前面板侧的时候，光链路的损耗会显著增加，所以单颗 CW 激光的这个输出功率啊会从70到100毫瓦啊一下子跳到400毫瓦的水平，同时它对这个噪声波长稳定性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啊。第二个呢就是可靠性门槛会显著抬高，所以在这两道门槛下呢，全球能够稳定批量供应400毫瓦大功率 CW 激光的厂商是屈指可数的。那目前来看呢，一共是英伟达这边一共是 Lumentum， 二共是 Coherent 啊，原定计划今年三季度会出货。所以 Lumentum 的这部分的优势呢，在于它积累了通过数十年啊，积累了两大底层能力，它多年在传统产品上积累的这个工艺方法论和平台，我们认为可以直接迁移跟复用到这个 CPO 400毫瓦的这个超高功率激光的量产当中。然后所以 Lumentum 的这条技术路线呢，也是全球唯一的啊，它有别于这个友商 Coherent， 也有别于国内东山精密啊，这个元杰科技跟施加光子的方案啊，对于这个其他竞争对手来说呢，可能需要从头补齐啊，这个从外延生长腔面工艺啊，到这个封装的全栈能力。那第二条线呢，就是这个 OCS 交换机啊，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啊，谷歌 TPU 它走的是一个 3D 从 VC 以后啊，它走的是一个 3D Taurus 加 OCS 的一个方案。那 OCS 呢，在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啊，我们知道这个因为 3D Taurus 这个架构相对于这个英伟达的 Fat Tree 架构在容错性上天然有劣势啊，所以它比较缺这个冗余路径啊，你需要 OCS 去做拓扑重构去绕开这个损坏的节点啊。对于 B7 这一代呢，它的配比关系大概是一个大集群啊，9216张卡对应48台 OCS 交换机，那我们测算呢对应到26年大概20000多台这个 OCS 交换机，然后27年呢会随着这个第一个是谷歌 TPU 的这个增长而增长啊，然后第二个呢是配比会有小概率的小规模的提升啊。这一块呢公司在光开关领域同时因为它同时布局的这个 MEMS 跟 LCOS 两大平台啊，所以它可以依托成熟的 MEMS 方案去占据 OCS 的领先地位啊。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一共是 Lumentum， 然后二共呢是走液晶方案的 Coherent。 产品上呢，它目前最新的这个产品，是这个2300啊，也就是这个300×300端口规模的，它已经在这个25年下半年这个产品就已经落地了啊，所以这个较传统方案呢，可以大幅降低网络功耗啊，这个降低它的交换延迟。那 OCS 这个东西呢，它还有一个结构性优势，就它不随着带宽增长而换交换机，可以帮业主省下来帮下游省下来比较多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改变它的拓扑结构啊，让这个无论是算力还是这个存储的资源可以随任务而变化，就提升这个集群的效率。那公司的这个 MEMS 技术呢，它的同类设计产品已经通过数亿次的这个循环测试且零失效啊，它这个 WSS 这个产品品类在电信网络领域部署的非常多啊，可靠性被长期验证啊。从技术谱系看呢，就是 Lumentum 的 MEMS OCS 跟谷歌之前自研的那个光路交换机属于同一条技术路线啊。目前公司披露这个 OCS 在手的积压订单呢，已经超过4亿美元，然后大部分呢都会在26年下半年交付。然后它和某家 CSP， 那么推测是谷歌啊，签署了这个为期多年数亿美元的长期协议啊。公司指引 OCS 业务整体营收规模呢，会在27年的时候超过10亿美元。那接下来呢，就是它第三条线了，就是这个磷化铟和光模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硅它是间接代谢半导体，它没有办法高效发光啊，所以 IMP 就磷化铟它是少数能够同时实现激光产生啊、调制、放大跟探测的这个单一材料平台。所以随着这个光模块它这个技术路线越是往硅光方向去渗透跟发展啊，所以它越离不开这个 IMP 光源。那这个磷化铟的衬底呢，在 QE 的时候供需求果非常大啊，它的衬底的价格从每片800美元啊涨到这个2500美元以上。那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谁有产能，所以谁就会在这个下游有更加明显的优势。那 Lumentum 呢，是这个全球磷化铟晶圆厂布局最广的厂商之一，自建产能的优势非常显著啊。它的磷化铟晶圆厂分布于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然后公司呢也披露了针对这个日本工厂40%以上的这个产能扩产计划。然后三月份呢 ，Lumentum 又收购了一个新的位于这个美国北卡的这个新晶圆厂，大概是28年中投产啊。其次呢是这个下游的闭环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随着这个 Lumentum 整合了 CloudLight 啊，公司实现了从 CW 光源啊硅光的这个 PIC 光芯片啊到这个 1.6T 模块的全栈能力。然后26年3月份呢，它也正式发布了一个采用这个 200G/1ml 的1.6T 光模块。那其他业务呢，主要是提供现金流。那这里面分三条吧，就第一条是这个数据中心连接当中的 scale across 相关的组件。那公司的产品呢，主要是这个展线宽激光器、泵浦激光器。那这个呢，可能未来随着 scale across 需求提升，是一个比较小的期权。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的电信业务，这个是公司的基本盘。啊，就是公司的电信业务的这个产品线非常非常丰富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高可靠性的泵浦激光器、相干组件跟模块啊，以及这个波长选择开关 WSS 等等。然后第三条呢是这个工业方面的产品，包括工业激光器啊和这个 vessel 相关的产品。啊，那最后呢我们简单过一下盈利预测。收入端上呢，我们预计公司26到28年的收入是31、56和90亿美元，同比增速大概86%、85%、60%。那拆分上呢，组件业务会受到液门方量跟涨价啊 ，CPO 用的这个400毫瓦的 CW 光源驱动啊，业务系统呢受到 OCS 的这个商业化拐点驱动，所以两块会共同发力。那利润端呢，我们预计26年到28年的归母净利润是15跟26亿美元啊，对应的这个毛利率呢会随产品结构优化而小幅提升。那当前市值对应28年的 PE 差不多28倍啊，但我们认为随着这个 CPO和 OCS 两条线的发展，这个利润呢还有进一步上去的空间啊。那风险呢主要是这个竞争加剧以及这个 CPU 进展不及预期啊。那最后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Lumentum 的逻辑啊。第一个呢，它依赖这个 EML 芯片的，就短期的业绩呢依赖于 EML 芯片的放量跟涨价。第二个呢，它会拿走 CPU 里面这个目前来看是 CW 光源，那可能是这个外置 EOS 模块的这块的整体的价值量。这个呢26年跟27年会是一个比较小基数的情况，但是我们预计在28年随着那个英伟达 Rubin Ultra 那一代的576柜子放量而这个大规模放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谷歌的这个 OCS 这部分的价值量会随着这个 TPU 全体这个卡的数量增长而增长，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汇报内容。那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然后一些详细的拆分啊、测算啊以及技术细节啊，欢迎各位投资者后续跟我们团队交流啊。感